他父母分开不久，母亲便改嫁了，夫家很有身份背景。母亲离开家后，第一次联系他时，在电话里说：“以贤，你来我这过周末吧。”父亲从不叫他名字，仿佛他是扫帚星，只用“喂，小子”代替。听到许久了无音讯的母亲这么叫他，一贤忍着泪应着。那天母亲开车来接他，母子俩一起去吃饭逛街，给他买了很多的新衣服。他开心的像找到回家路的野小子，抱着一堆零食说：“这都是我的吗？我一个人的吗？”母亲温柔地笑了笑，转过脸去掩饰难过的表情。过了好一会儿说：“你想去参加聚会吗？”“
好啊，你也去吗？”
12岁的易贤天真地问。“
我也去。”
母亲的声音变得悠远而缓慢。“
人很多是个仪式，要表现得体面礼貌。我会把你介绍给他们，打个招呼就行。仪式不会持续很长时间，聚会上会有很多你喜欢吃的，你想吃什么都行。”
易贤忽然觉得口中的食物变得又涩又苦。尽管他还是个孩子，早熟的他也听懂了母亲在告诉他的事。他一直有种可笑的信念，等母亲找到他，就一定会回来带走他。母亲回来了，但不会带他一起离开。开学后，他仍然得去寄宿学校。出席母亲的婚礼之前，他想着大人有不得已的苦衷。父母亲在家时没有一天不吵得天崩地裂，最糟的是还会打得一片狼藉。每当母亲遍体鳞伤后，父亲会消失一阵子，直到一切过去才出现。婷熙是他在寄宿学校时认识的，在一群都不学好的小混混中，婷熙显得尤为吸引人。她没有青春期女孩那种傻乎乎的自作聪明，她很有头脑，超过她年纪的成熟。她有双堕落的眼神，眼角画上赤红的眼线，又危险又迷人。看到易贤在他母亲婚礼上的照片，她放肆大笑，指着照片上那个茫然紧张的男孩说：“
这个是你，真的是你？你那是几岁啊？看起来完全是个小不点，还有点憨厚。”
易贤气得差点撕了照片。12岁的他，在一群背景不一般的成年人里，他是个傻气的小屁孩，他们对他客气礼貌，对着和蔼的假笑，弯下腰与他握手，他却看不到他们的眼睛，他们看着别处，不错过任何结识新朋友的机会。入席就座时，他周围四处都是美满的一家人，连他刚结婚的母亲也有2个继子女，是对双胞胎。双胞胎冷冷地扫了眼易贤，生硬地打了声招呼，在餐桌前悄悄地把椅子挪得离他远一点。周围的每一个人都装作没看见，专心地聊着他们的话题。渐渐地，他理解了母亲出走的原因，但无法原谅他宁可照顾别人的孩子，也不想要他。出于自尊心，他一次没有质问过母亲。
所以，就这么算了？
倩熙挑衅地说，伸展了下他的长腿。在他们经常约会的巷子里，他们的朋友都住在附近。他知道倩熙的暗示，他一直有这个念头，每次必须要极力保持冷静，才能控制住愤怒。
你该给他们一些成长的建议。
倩熙咬着手指说，指甲染了鲜亮的玫红色。易贤沉默不语。倩熙不耐烦地啐了口，大声嚷：“
永远不要在屈辱中沉默屈服，永远不要成为你自己的受害者， 不要让别人定义你，为自己反击。
几天后，易贤找到了双胞胎中的哥哥。这个总是自鸣得意、优越感十足的太子爷吓得尿了一裤子，一路上都在哭，看得婷熙拍手大笑。
他不是总为难你吗？还找了一群和他差不多的娘娘腔少爷们打你吗？现在哭得这么伤心，难道是弄丢了好朋友们的手机号？
易贤把那个哭成一团的男孩拽下车，千玺举着相机等着随时按下快门，他举起胳膊迟迟没有揍下去，任凭婷熙一个劲儿地叫喊
打啊打啊。
他想到了一个人，他在急诊室里遇见的一个女人，她看起来憔悴疲倦，手上抱着打点滴的婴儿。女人看到他身上的伤，似乎猜到了什么，轻轻地说，
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。
他对这个半夜抱着孩子看病的女人微微一笑，这只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不是摔伤，也不是遇上抢劫，显然那女人心知肚明。急诊室里的值班医生不够，他忍着伤口的疼痛和那女人聊了起来。他有两个女儿，年纪很小，另一个在家找了朋友帮忙照看，他得尽快赶回去，他朋友快要去上班了。
你一个人照顾两个孩子？
易贤疑惑地说，难道他没想过放弃？
是的，
那女人点了点头说，
他们跟着我，我比较安心。
可是你……
他迟疑了一下说，
你还有别的选择，不用像现在这样。
你认为这是错的吗？
我不知道，但如果能选择比较容易的方式，为什么不呢？
然后就能避免生活中所有的难题，
不好吗？
能避开吗？
那女人原本疲倦的脸上显出某一种光芒，柔和温暖。她脸上细细的褶皱显露出疲惫，大理石像尽管完美却不近人情，她是生动的，富于人性的温柔。她看着陌生女人优美的面部轮廓，心里涌起一阵平静。他听到他说，
总有一段生活你得独自撑下去，咬着牙熬过去。
那些往事已经是十年前了。易贤看着窗外两个小女孩从怄气到差点动手，小猫爪子也很厉害，裴寻把两个女儿一手一个拎着领子拽回家，满面怒容。易贤看得想笑又有些伤感，他看着他们从婴儿到亭亭玉立的小少女，过不了多久都要提防那些毛小子了。婷熙来了以后，很快发觉了邻居家的情况。当初因为培训，他俩吵得天翻地覆，他讽刺一贤，
终于知道自己有恋母情节了，你还找了个买大送小的，送两个，算盘打得真好啊。
易贤气疯了，直接把他赶到大街上，他头也不回地走了。过些时候复合，没多久又为此大动干戈。他打了他一耳光后扑到他身上，在他手上抓出血印，他将他甩在地上，自己也绊了一脚。他骑在他身上边打边哭，伤心欲绝。那次吵完他离开了，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。再接着他听到了一些他的消息，他找到了一个可以安定的人。
还在看啊？
婷熙似笑非笑地站在门口，眼神漫不经心地扫了眼窗外的院子。
你还没走？
易贤冷冷地说。婷熙放下牛奶，像只猫一样轻轻地靠近他，从身后抱住，柔软的发丝摩擦着他的下巴。 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，他们依偎着彼此，每天充满了尖叫、咒骂、咆哮，至少不是一个人在承受。就算是面对双倍的折磨，他也甘心承受。裴寻告诉他，熬过去就好，他愿意相信。婷心摸着他一边的脸颊，他有只挺直的长鼻子，纤长的手指抚在他胸口上。易贤看到一个塔嬷从窗户内飞出来，秀秀跑出来飞起一脚踹得更远，一张小脸气嘟嘟的，秀秀跟在后面。秀秀暴躁地踩在塔嬷上，秀秀不知说了什么，姐妹俩又吵起来，互不相让，揪住对方的头发衣服又要打起来。裴寻冲过来插着腰喝止，他心想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乔云山也是这暴躁的猪脾气，想到他就想到脸上火辣辣的一巴掌。婷心细细地打量他，表情莫测。整整一个星期，云山每天睁开眼第一件事是冲去厨房，早中晚顿顿都有人来吃饭，全部是艾莉的朋友。自从听说他家里来了个很会煮饭的新房客，门栏都快被踩平了。不仅如此，还有人提出搭伙吃饭，客厅每次招待十个人吃饭不成问题。埃里算了笔账，一个月下来不仅能抵上大半的房租，还能加餐不花钱，赶紧替于山答应了下来，安慰他说，
你觉得好的拿手的换着做就成，他们不挑剔。我还要上课复习考试，不能把时间都花在厨房里研究料理啊，我不是来英国念厨师课程的。
于山急了，
哎呀，这个当然啦，学厨艺用得着跑这里吗？
艾里讥笑道，摆手说，
你不是想去旅行吗？他们交的饭钱你能赚到不少，旅费都有了，不好吗？
经不住艾里的巧舌如簧，于山勉强答应下来。约法三章，买菜、洗菜、洗碗、收拾由大家动手，于山只管下厨，他收取一部分酬劳。埃里和另外几个人安排了具体规章内容，众人一致通过。半个月后，于山存够了旅行的费用，决定出去玩几天。埃里依依不舍地表示要于山尽快回来，他说，
我担心他们饿极了把我吃了。
于山笑着安慰他说，
我备了口粮在这儿，每次吃记得转一下脖子上的饼，在大家饿得变成丧尸之前我会尽快赶回来。
埃里气得大笑，于山想到从前的自己，越想越觉得不可思议。于山决定去格拉斯米尔湖旅行，埃里推荐他住在格拉斯米尔小镇上。他预定了住宿地后，一个人背包出游。埃里和几个朋友去爱尔兰参加婚礼，两人约好一定要多拍些优美的照片回来。埃里调皮地说，
你还可以给我寄明信片啊，说明你每看到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，想到的是我，而不是别人。
他没有对埃里提起过在易贤家那晚派对上的事，他很少提起在利物浦的生活，太短暂。还没熟悉一座城，却会不时想起某些人和事。湖区旅行在他来英国进修课程之前，楚叶不止一次推荐他去。他先抵达温德米尔湖，湖区较大。幽静的小镇上，不少小旅馆挂出了客房已满的牌子，来旅行的游人不少。小镇上的网络信号普遍不好，好不容易联络上在爱尔兰穿着伴娘礼服的埃里，她喝得脸颊红润，醉醺醺的，像个地道的爱尔兰人，没头没脑地说，
以后我的婚礼就摆在湖区。
哐的一声，埃里摔到镜头之外，哎呦了一下就再没反应了。于山敲了几下镜头，确定对方已经熟睡。 次日，玉山出发前往格拉斯米尔小镇。鬼使神差的，他在这座小镇上多订了两晚。他在温德米尔火车站搭线路车前往，火车站外的温德米尔巴士总站有通往湖区各处的公交车。于山在车上认识了一个新朋友，对方也是一个人出行。湖区里的游人多数是居住别处的英国人。两个说中文的女孩在车上相视一笑，攀谈了起来。
我买错火车票，就干脆将错就错了。
女孩笑了起来。公路上车辆急速行驶，一排排屋宇、绿油油的草地飞驰而过。天气不甚晴朗，云层压得很低，随时会下雨似的。于善的心情还不错，他笑着说：
缘分，我多订了两晚，可以不用赶行程了。我还没预定住宿，没想好。
说完，女孩笑了起来。她的眼神之中仿佛弥漫着浓重的雨云，或许是刚经历了什么变故，隐忍地撑着。每个独自出发的人都有他们的故事。于山在旅途中不由得这么想。无话可说之时，两人微微一笑。抵达格拉斯米尔镇后，于山背着行李去找下榻的小旅馆。走了一段路，听见一个隐隐约约的声音在叫他。他回头一看，正是在车上认识的朋友。女孩奔跑得气喘吁吁，脸上不好意思地笑着。
劳驾，我能跟你去你住的旅馆看看有没有空房间吗？
当然，
于山高兴地说。于山预定的小旅馆还有一间空房，房间比于山的那间还小一些。那女孩看了很满意，立即决定住下。她除了随身带的一个小包，没有别的行李。正如她说的，她没想好是否要停留，她只是突然决定的。
世界如此难以预测，事情总是突如其来，始料未及。我们想要感觉到自己能控制的存在方式，某种意义上可以，某种意义上却不能。我们受制于机会和偶然的支配。
于山喃喃咀嚼对方的话。女孩看着小窗外的雨幕，嘴角挂着一丝笑意，说：
你喜欢下雨天吗？淋着雨去湖区散步，你觉得怎么样？
于山想了想，踌躇地说：
好。
那女孩叫严素素，她对于山说：
有一天会有一个人把你从美梦中叫醒，之前的安逸都成了假象，于是你想挣脱，你想找回从前的生活，但你能做的却仅仅是祈求再多点时间去哀伤，去感受，不是为了苟延残喘，不是为了愤愤不平，只是因为有那么一个人让你怦然心动，多一秒也是好的。
一路上下着雨，于山把冲锋衣伞给他，自己穿上雨衣。小镇虽小，沿路的房子、教堂、店铺、餐馆、旅店等生活设施一应俱全。一条清澈的小河穿过小镇，流向格拉斯米尔湖。湖畔开着许多咖啡馆、酒吧，休闲的人们聚在一起，欣赏静谧的一派田园风光。时光在酒和咖啡的醇香中流转。素素脸上落了些雨滴，额前的头发打湿了，她不在乎打伞。于山不时地看向她，她看起来那么遥远，那么稀薄。他说话的声音飘在雨中，如雾气般飘渺。
所有的改变，即使是最令人期待的，也有令人惆怅的一面。因为我们抛在脑后的一切仍如影随形，只有终结此生，我们才得以进入下一个轮回。
素素望着不远处的屋子，缓缓地说：
法国作家说的，一个朋友告诉我的。 你相信轮回？于山惆怅地问。
也许从前我不以为然。
素素努力地看清前方牌子上写着割舍，英国湖畔诗人华兹华斯的故居，问：
你会烹饪？
会一点。
我看到你房间书桌上的料理书，以为你是厨师。
我以前的工作和烹饪有关。
于山走在素素身后。故居的后院草木茂密，湖区的空气颇为湿润。两人小心翼翼地在台阶上行走，辗转在幽静小路间，屋宇外盘缠着黄灿灿的植物，对面是天然雾蒙蒙的水域，诗人或许曾在此流连忘返，吟诗漫步。
素素站在水域边，于山看得一阵惶惑，想叫住他，听见他说：
他回来找我，我从未觉得他离开过。
于山紧张地看着他，湖底沉着一条小船，若隐若现，雨丝打湿了他的脸发丝。他对着于山微微一笑说：
我不是要跳下去，我一直很怕水，为了克服恐惧，我……
走过来点说，我听不清。
素素离水域远了些，声音清晰了些，说：
比上一次情况好，我们去喝杯咖啡。
真冷啊。
咖啡馆的一角能望见不远处的湖上风景，雨丝淅淅沥沥地飘着，经过的行人尽兴地淋着雨。于山想起雨天的杭州，西湖边的游人们也是这么走着。转眼看到素素对着手机屏幕上一张照片发呆，眼眶泛着红，她说：
他是个厨师，擅长法式料理，我和他都十分喜欢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。
雨山静静地听着，从这个女孩的眉目之间，他仿佛看到了某一种熟悉，让人惊人动魄，又忍不住去一窥究竟。
他叫行格，
素素悠悠地说。